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及注意事项。
欢迎收听女子
女子
女子
补习班上课了。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女孩们的偶像范妮莎。
哦，我是副班长 Miranda， 我以为你要哦哦哦哎、欸，好怀念哦。
我是风纪股长 Justin， 大家好
啊。我们今天有一个很棒的来宾，就是做我们第二季第一集的女子来宾。我们那时候就一直在，我也想了很久，那时候要邀来宾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大家问了很多问题，就是收集很多网友的问题。我觉得大家现在的女孩子们都一定要上班工作嘛，所以我就想说要请一个来宾，她也是那种职场女强人，而且又擅长理财，就是真的是一个现代的女性，而且又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全方位女。
对，所以我们要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刘涵竹。
Hello，Hello， 大家好，今天来这边上课，那我就当学艺鼓掌好了。
没有啊，你是我们的班导师啊，
班导师是不是？哦，好好，
啊、
今天开课。
我们通常那个来的，我们都叫他是班导师。今天导师
啊，我是想融入你们，好不好？
不行不行，你今天就是年纪比较大。
哎、欸，怎么可以？
立刻找一个同一个职称。
班长、副班长，他是风纪股长啊！哎、欸，梅达可以来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对，你有没有发现韩竹一开口，声音真的特别特别好听，
超好听。
对，韩竹他其实是曾任新闻台的记者兼主播，然后现在还有经营自己的财经频道。嗯，然后目前的话，他今天会来分享他畅销书，就是
你不是自找委屈，而是小了心机。
对对 对, 对，
其实我在去年开始，我觉得人生啊，人生有限哦，所以我们应该要赶快把所有能做的事都做一做。在新闻圈，我当然是做过记者啦、主播啦、制作人啦、主持人啦。然后后来，我从去年开始再去往这个 YouTube 频道啊，还有美容节目、时尚节目发展，然后在去年写书，今年出书，就是把作家跟广播，我连广播电台都去了。
我觉得很酷的是这本书，他就你不是自找委屈，而是少了心机。嗯，就通常大家就会说，哎、欸，这人心机好重，你就会赶快就是划界限，说天哪，我不是，我才不要做一个心机重的人。可是我们今天我们的前主播刘涵竹，嗯，他就是告诉我们说，哎、欸，要怎么样用对心机。
对，因为其实这个书名哦，大家也一开始也会有人说，哎，你怎么那么长的书名啊，很难记耶。
你是什么星座？我忘记了，摩羯。
射手
啊，你是射手，对，射手。
很相近，很相近，都是年底。但 anyway， 就是我会下了这个书名哦，就跟新闻标题有关系，片点阅。
就是
所谓的两句话，你要吸引到民众的注意，你必须要有很大的反差，就是哎。你找委屈那是少了心机，那其实心机在大家心中都是偏负面的字眼嘛。
对，
可是其实随着《甄嬛传》那时候开始播，大家应该也要已经知道说傻白甜只能存活在偶像剧当中。
所以你觉得你可以活到第几集？
我大概还是大概在第13集的时候就会领便当。
我觉得我前10集可能就不行了。
我觉得之前我可能5集就被推入那个狐狸了。
我觉得别人可以活到最后。
哪有？我才觉得韩竹是完全是缓缓的现代版。
我觉得你
在我们身边，
我觉得因为你非常会就是待人处事，然后又不会就是。让自己，我觉得这本书很适合你。
其实韩竹他在分享他很多书里面的内容，我超级能够同感。比如说有礼貌这件事情，对吧？礼貌如何在你生命中创造一些机会，这件事情。
我这样讲好了，其实大家，我觉得这几年应该说，现在年轻人的风气都会觉得说要做自己嘛，就是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要自己等着你来发现我哦，就是，但是其实。 怎么讲，我觉得在职场上大家都是来做事，不是来交朋友的。所以以前我小时候看到长官哦或前辈喊人的时候说诶那个谁，诶那个谁，我心想说哇也太没礼貌了吧，这名字有那么难记吗？等我以后到你那个位置，我一定不要当这样子的人。
结果你有记得吗？
结果后来我到了十几年之后，我也诶那个谁那个谁可以帮我一下吗？美美美女美女变早餐店阿姨，你知道其实就是因为
帅哥美女，
对，职场上就是这么来来去去的，所以大家没有那个闲工夫去了解你记得你，你要自己去创造你被人家记得的价值。
没错，
那在你展现实力之前，礼貌这种笑容是第一个。像我记得我大概做到就是在电视台的后期的时候，我就算不是一个长官或主管，我起码也是个颇资深的主播嘛。你那个刚进电视台的年轻记者二十来岁，你应该用肉眼就能看得出来我比你大很多，不管是看起来年纪总比较大吧。但是我发现年轻人都会有个现象，就是说诶在走廊上或走路遇到你，明明四目相接的时候，
眼神会回避，
眼神会回避，或是赶快先赶快看手机，不然他觉得对你点头微笑打招呼很难。可能我能够去换位思考在他们的心态，他们就觉得说啊，我又不认识刘涵竹，或是我又不知道他又不是我主管，我很尴尬，我就做自己。可是其实在我眼中，我会觉得你对我点头微笑一下有那么难吗？我就算不是你的直属主管，但你可以跟我点头微笑一下。首先一方面是让我觉得你在状况内，我就算不是你的直属主管，你也知道说诶这个电视台的主播有谁，你才是进这个电视台的你要基本功课吧，对吧？其实很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大老板长什么样子，老板娘长什么样子，那个倒是其次，因为我在电视台是那种500多人大企业，真的你不可能知道什么人资部的主管长怎样，但是有一些基本的那个笑容招呼礼仪要做，其实很有可能帮助到未来的你。那我再举个例子，其实主播跟记者是分开的嘛，那我们自己主播有很多事情要忙，所以也不可能有功夫去跟记者说诶你今天跑新闻跑得如何啊，我根本就不认识你，更何况你可能做三个月就离职了，我真的今天去记你的名字没有意义。然后这时候就有一个很菜，就是很年轻的小记者跑来跟我说，韩竹姐，请问我可以跟你请教一件事吗？我说好，怎么了？他说我想要像你一样的发音练习什么什么，你可不可以指导我？那我当你这样子对我诚心诚意的发问，我不可能说哦，这个你自己揣摩吧，这可是姐的身材之道，我不可能教你，我一定试着去教他一些。然后在所有的记者当中，我会特别关注这个人，因为你今天喊了我一声姐，我自然而然我就会想要帮帮你。我觉得这是大部分人的心态，可能只有1%的人会觉得切，我才不理你。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在茶水间遇到他的主管，就是记者的主管的时候，我们总是要闲哈拉一下，诶最近怎么样啊，诶新闻是不是很难跑啊，诶收视率如何，哎呦我们压力好大，就是讲这些你知道所谓的，
其实这就是一种
social
互动，就是一种关心咯。
对，那当我跟记者主管在讲话，讲到最后，我就会很自然而然加一句，诶其实你们那边有一个王晓明，我觉得他还蛮不错的，他蛮主动想学习的。
对，
我不知不觉我就因为他叫了我一声姐，他对我的这些尊重礼貌，我自然而然就在帮他做公关了。所以我觉得年轻人有一些想法你要开始转念，你对人家笑，对人家尊敬，对你是百益无害。
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好像我们上一辈 的思考，其实有教育我们这一块，就是要看人，要打招呼，
要有礼貌。
对，这件事情是很，可是我觉得也许现在大家的拼随着面板的东西，电脑的东西越用越多之后，他其实不太需要这一块，对吧？
甚至可能有些年轻人会觉得说，哎呀，我要是在公司里跟人打招呼，他应该要在公司里表现我时时刻刻都很忙碌的样子。拜托，真的不用这样子。
你是这样子，变成说人生也被 AI 化了。
对啊，对啊，
没有必要，对吧？
而且你们知道那个，我最近就是在家里精进了很多知识，所以你们知道富兰克林效应是什么吗？富兰克林效应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一个人喜欢你的话，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请求他的帮忙。就如果你今天是，有时候我们就会很担心说，我不想要麻烦你，我不想要麻烦别人。可是如果你今天你主动请求，就是可能韩竹姐你可以那个，就是你主动请人家帮忙的时候，这个其实会让对方增加对你的好感。
对对，真的，而且大家不要陷在自己的小情绪当中，觉得说啊，女生应该不喜欢被叫姐吧？你先叫人家姐姐，代表你对她的一种 尊敬的示好。
而且像我们做主管或老板的人，有时候其实我们很喜欢员工或者是下属说，老师，那个我有什么你可不可以帮我，或者是有什么不知道的你可不可以教我。其实真的好像我真的就觉得，真的好像是富兰克林效应，你之后就会变得更想主动去帮助他。
真的是很棒的。
对，所以有时候
完了来不及写进书里作为佐证。
对，他说有时候也是谈恋爱也是这样子，如果你喜欢一个男生的话，不要害怕请他帮忙你，反正可以主动说，你可以帮我什么，或什么东西不会你可以帮我吗？
这种是一种心机了吗？
对，
好重哦，
对，
可不可以帮我
小小
哦，原来如此。 对， 对，我觉得真的是以前我们都很怕自己变老，女生干嘛把我叫老啊，可是其实我觉得在职场久了之后，你其实自己对自己也会有一点，就是我也是个打滚了好几年的谁，然后当人家对你叫先姐什么什么的时候，其实那种是肯定你在这间公司的贡献，对，肯定你的能力，那你自然而然会想要帮人家一把，这也算人性本善吧。
对对对，我觉得这一点蛮有趣的，就是大家可以试试看。那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心机很重的人吗？
其实
他们零到一百多重，
我觉得我偏只有六十分而已，
只有六十分，你凭什么叫人家说
你是委屈？所以这本书里我都是讲以前那种各种我，
所以这本书其实是在讲委屈的事，委屈的记事。
如果认识韩总，你现在看到他是主播跟很多光彩的工作，其实他是真的是从最基层的开始做起，对吧？从每一次每次的经验，比如说。光是你说刚开始先从记者，记者怎么去跳到去做主播台？主播现在又在做跨领域、跨不同的领域做财经，然后现在又写书或者是主持，那个是完全不同面向的挑战。
就是说，我觉得心机这件事情，你要稍微懂得隐藏一下你最直接的情绪。那但是因为我真的是很直来直往、很爆的人，
对啊，那个火象星座，
所以有时候。现在是我有时间，我现在变成自由工作者哦，就是要主持就去主持，要播报就去播报。那真的没事的时候，我在家里，然后跟自己相处。你会再回忆过去15、16年来在职场上，你才会去思考说啊，那个时候哪件事情我可以做得更好，或是哪些事话我不要这样说。可是问题是，当你二十几岁的时候的思考跟说话模式，跟你30几岁、40几岁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书这本书就很像是爸爸妈妈跟你苦口婆心跟你说啊，你不要那样，不然你会栽跟头。但是你其实你会觉得，哎，你这样跟我讲我做不到，他还是会栽。然后等你栽了之后，然后等你做了爸爸妈妈，再告诉小孩说你这样会栽跟头。所以人都是要这样去撞一撞。所以我会回忆以前很多时候我跟人家起冲突或者是怎么样啊，我那时候应该不该这么说的，
都收录在这本书里。
那我想要知道最严重的冲突。在职场上，
我想一下哦，我有一次好像也是很年轻20几岁在当美媒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是要找摄影记者跟我出去跑新闻，那又去跟摄影长官要人嘛，然后摄影长官就是没有没人，然后可是我明明就看他手上有人，
你这么漂亮他也不会放人给你吗？
就那时候我是新人，我觉得他是要给我一点点下马威，然后我就在回我的位置上，然后跟人家说明明就有人，可是那个叉叉哥却不给我。然后这时候我旁边的姐姐就跟我说，傻孩子，你有这么甜的声音，你怎么不去跟他塞奶一下，说好啦叉叉哥你帮帮我嘛，这个是那个主管临时派下来任务，我也不想出去跑这个新闻啊，那么急什么，但就发生了事。他其实就是叫我要去很圆润的去，不要讲塞奶，但是就是去拜托一下，而不是我现在立刻出去跑新闻，那哪里发生了什么大事。就是很多时候你要懂得跟人家的那个心机就是说话技巧，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我有写在书里，就是后来我做了主持人之后，有一次我去跟一个设计师做节目，室内设计师。那室内设计师他是付钱买了这个时段的，但是他根本就没有面对过镜头，所以他面对他的脚本他是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去记去背。比方说请问你的设计理念是什么，他明明要设计的出来，但面对镜头他就会实话。我的理念是等一下我看一下，或者是眼睛一直飘，然后其实大家整个人都所有团队都为他卡住。 我就说你眼睛可以看着我，然后你尽量用自己的话讲，我去教他或什么什么的，就是我在所有人的面前教他，我在帮他，因为其实我也要让自己录影 快点顺利结束嘛。结果那天结束之后，这制作人就跟我说，以后这个设计师的案子都不会再找你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业务回报那个设计师觉得我当场给他难堪。嗯，对，所以我就会发现说这件事情是我本来想要教他，可是我第一次见到面，我也没有注意到旁边有那么多人，
对，
我让他有一种他在自己的领域被尬袭，就是被下马威的感觉。所以我才会知道说有时候哪些事情能点，哪些事情不能点。后来啊，我发现那个设计师的案量超大，他一个月都下好几次好几次的那个
广告，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是说从此不跟刘涵竹合作，
他就是封杀你就对了。
懊恼
对，我觉得撇开这件事情啊，可能以后还有更多后续影响啊，他可能跟他设计师圈内的人讲说刘涵竹超难相处的，
对
刘涵竹态度不好，甚至是那个业务发现自己的大客户被刘涵竹现场教了一下，他也会去责备制作人，你们那个刘涵竹怎么回事，
你怎么去
怎么得罪了我的客户，
你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跟继续走自己的路呢？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有时候你也要看情况。那时候我就也没有意识到说这位设计师他是付钱买了这个时段要宣扬自己设计理念的金主，我可以怎么
对，
再更圆融的去教他这件事情，或者是也是一样，先可爱，哎呦，你放轻松啦，没事没事，好，我们一句一句来，或者是我这时候还有一个跟甄嬛传很有心机的地方，就是我应该要先忍住，我等别人先发作，我等着导播、现场导播、导演或者什么先说，哎，你这样我们不能这样录了，哎，不行，哎，怎么样怎么样？我其实有时候后来发现在职场还有一件事，你遇到什么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你不见得要当第一个冲出头的人，因为你第一个冲出头的人，你一定会假设发生一件不公不义的事，大家都受不了都忍不住了，你一定会跟旁边人说，哎，怎么办啊，我们是不是要反应一下，然后旁边人都说对对对对对，你去跟上级反应，我们都支持你，我们都挺你，等到上级真的要下来处理的时候说，哎，刘安竹，你不是说大家都很不服那个主管的带人吗？哎，对啊，这个 A 也这么说， Vanessa 也这么说， B 也这么， Miranda 也这么说，等到真的追究下来的时候， Vanessa 跟 Miranda 很有可能说，我们没有这样跟他讲啊，
没事，
对，所以有时候我发现在职场上你不要当第一个冲出头打抱不平的人，这个对射手座或是正义感很强的人来讲也不容易，
困难的，
对
对 对,
对，
可是真的是，尤其是像我们脸型长得比较长的人容易让人家觉得比较严肃，这是一个那个我们化妆的概念啊，就是脸型是比较长的人会，如果没有表情的人的时候，细长的人就会让人家觉得你好像会比较有距离感。
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想到朱元璋的脸好像也是长的，
对，下巴比较长。
就是、对，朱元璋的脸是这样子，就是，
而且我还颧骨比较高嘞，
对、啊，
帝王相，
就是、五官比较往上的人会这样子。所以我懂，我懂，因为就大家常常都会觉得我是不是就是不高兴，可是其实没有，我常常就只是在放空。
哦，对
对，然后。可是我觉得像刚那个拍摄那个，像我也会有经验，因为我觉得拍摄这种东西就是有时候你就会碰到一个呛的，就是一直都做不好，
进不了状况的人。
那你跟他一起，然后你就会觉得
浪费我时间，是不是？
我不会这样觉得啦，我会觉得说哦，那大家就会，我觉得这种时候大家都会一直很想要帮他，就是我们都会一直有说啊，我就好想要就是帮他，所以我大概懂你那种感觉。
其实我真的也是。加上我有一点点不满了，就是你这样子到底一个字一个字你要拖到大家什么时候，而且就真的就是你没有那个你这样有点是小人开大车，就是说你根本不知道怎么面对镜头，你还想要妄想买一个时段来宣扬自己的设计作品，但现在回头去想想那件事情真的是，
可能就害怕镜头
处理方式也许可以再更好一点，對對對，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讲的，
我们没有办法避免。
对啊，他单身吗？
什么意思啊？
我被封杀了，我完全不知道他的。好像有老婆吧？他老婆在旁边什么话也都没讲，就是看他老公在那边出糗。我的设计，
我们的小本本去哪里？好想知道他是谁。
什么
有一个
女子补习班小本，
所以就是 Nancy 认识他们，不是老公是开房，就是会有那种设计，
对耶，
所以是认识的人这样子。
对啊，不过真的耶，就是 这件事情给大家在我觉得因为我的工作不是大部分的人会做的工作嘛，
对，
那所以可能会很多人觉得说啊，你在主播台上或你在录影遇到的事情跟我的职场搞不好我只是个文书作业员，我是个人资，跟我又不相关，但其实应用在所有职场上还是一样，这件事告诉你的是有时候碰到受不了的事你不要当第一个出头的人，
对，
还有就是真的嘴巴要甜，
对，
然后对，
所以你也觉得会撒娇的女人比较好命，
真的，但我有时候做不到，
跟我很讨厌那一种，
对啊对啊
不好意思，
就是那个胶又撒的刚刚好，就像Vanessa老师，你可不可以教我这个眼线怎么画？
哦，对对，不要太过这样子，
对对对，
就是老师，我真的画不好，我真的不行，你去死吧你！
好怀念哦，
就是
对，因为有些人是你帮他久了，他当成习惯，但是真的你。做再久了之后你自己会自曝其短，也就不会有人要帮你，
对，
但有时候故意请人帮忙这可能是示好的第一步，这没有错，
对对对，可是也不用太过这样，每次的话你就会觉得啊怎么又来，
或是要有还有重点是要有点眼力，你不要在人家正在忙的时候说哎，你可不可以教我怎么过音，可不可以教我怎么画眉毛这样子，对，
那时机也真的也
要，那叫做
眼力，眼力
识时务者为俊杰嘛，
对
对
对吧，
嗯，因为那时候我看你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其实有点惊，你知道吗？因为就像我们私底下相处的几次，我都一直觉得你超像小女孩的。因为我们不是还一起坐电车，你还就会跟我讲一些你的感情生活什么的，我就觉得啊，就是一个少女，很可爱啊。然后说
好可爱，
这次出去玩干嘛？然后之后就哎，看看主播台的你，或是你当主持人，你要我就觉得哇，好像另外一个
人，韩卓的眼睛瞬间很可爱。
没有，我觉得 Vanessa 也是因为你的人生经历过很多很多事情，就是你这样再回头来看的时候，都觉得早知道那时候不要这么做就好。可是 too late， 来不及。所以这些人生都是养分，所以那个过得太顺遂不是一件好事。
好像我也不知道欸，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觉得人生过得顺遂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觉得人生过得顺遂有一个好的点，就是他会真的天生善良，就如果他是好的人的话，他真的就是天生善良，他从小就是有很多爱，然后没有受过什么打击，他就是很有爱，他很会去爱别人，
就是白雪公主连小鸟都会喜欢飞过，
对，真的是这样子，可是对，可是对我们人生可能我们自己要出去闯发生很多事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就是说好了，他就是养分啦，就是学乖了，就以后不要这个样子，
对，
可是有时候就也会怀疑自己说那这样是不是少了一点天生的善良，又很怀念自己涉世未深的时候的那种单纯，
对，比方说像我那时候强出头的时候，我这样应该就是卡通里的那个最有正义感的那种女主角的感觉嘛，
对吧？结果就碰到这件事情，就觉得，
对，原来女主角是不用过生活的，是不是？
他就觉得，难道不可以这样子，就是发表自己的意见，或是只是好心教他？就你就可能就学到说，哦，我可能要换另外一种方式。那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也觉得好难哦，就是在做真正的自己，然后跟就是你经过了那么多事情以后。可能要学会怎么样，因为有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心机很重
哦。
对，
对，我记得你是天蝎座，对不对？
可是我其实不是欸，就是我觉得我就是因为经历太多很多事情，
防御，
然后所以好像今天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事情，我觉得不对苗头，我就会把它啪放大超多，
对，
然后我就会开自己内心超多剧场，觉得不行，那这样以后万一害到我怎么样的什么的，然后我就会开始就会变得很不安。然后就觉得哦，我一定要赶快现在把这件事情解决掉，这一定不能再合作了，什么什么的。可是说明人家对方不是这样子，我就是连就是好像要就是
有一个过程的机会都不想再给。
像我觉得你可能就是会跟我说什么啊，你就是要就什么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对啊，
就是你没有哪这种人，就是他就觉得好，我今天决定要怎样，我就会很相信你，我就会觉得就是看很多事情就是。以一个好的观念去看，
或者是要给对方一些时间跟机会，
那我就觉得我们可能就是经过太多事情的时候，你就一点点这样不对，什么就觉得这边好像你知道大脑的那个海马体就开始动，就跑出以前不好的记忆，然后就觉得哦不行不行，可能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说我现在要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因为是 Vanessa， 你的工作是属于接案者，你真的遇到各式各样的状况题，而且 这件事情碰完一次之后，你下次这辈子可能不见再碰第二次，
对对对，
然后又会在别的地方栽跟头，想说啊，我下次要怎样，但你也遇不到下次了。但我其实还是要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不是要大家到处得罪人，或者是到处怀疑别人怎么样怎么样啊，苗头不对就闪，而是说当有时候你真的碰到一些冲突或 conflict 时候，就是你让自己够强大吧，你不要你强大到你一直考把自己的能力提升，大家自然而然会来找你，会来蹭你，会来怎么样，而不是说哎呀完了完了，我得罪这个人，我从此断了这条路，没差，我就继续在自己的主持功力领域精进。就回来刚刚那件事情，就是你这个设计师不找我，台湾还有就你一个设计师吗？如果我能够在其他
的
地方表现得很好，会有别人指定要找我，
就是转念跟怎么看待自己。
对，就是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那没关系，我继续在我自己的主持领域上，不管是口条顺畅啦，或是我维持一个很好的社会名誉的竞争的能量。对啊，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你经历的事情其实是就像你之前经历过这么多事情才能写这本书，嗯，你的脑袋里才可以有这么多的所谓的是你的心法，其实都是你的经验得来的。
对，还有人生还会遇到更多的事情叫做过河拆桥。
哦，这个我也遇过很多。
对啊对啊，就是你可能以前帮人家一把，然后那个人说哎 Vanessa 谢谢你哦，下次我一定还你，等你下次要拜托人家帮你的时候，他就好像你不曾帮过他一般。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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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或者是说我这样讲好了，我曾经有一次哦，就是我的现在大家都要经营脸书粉丝团嘛，它其实有一些商业意义在。那我以前粉丝团人经营的不错的时候呢，有一个人请我帮他推荐一些东西啊，我觉得好，我们交情不错，我就帮忙推荐。然后后来结果这个人发达了，成功了，不是因为我的推荐啦，就是他自己当然也很有能力。换到我请他帮我说，哎，那个你可不可以帮我推荐什么？一直压着，一直压着，
小本本拿出来，
对，你就会看到他不断的发新的现实动态或什么什么。
好想知道，
但就是你分享一下我的事情或帮帮我会怎
么
样？
他是什么？网红吗？还是
？Sorry，
没有，我们私下可以聊。
对，就是这件事情告诉我，就是说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太多了啦。比方说，也有曾经有公关公司跟我很要好，以前呢，他们办什么活动，我记者我都一定帮他们想梗，帮他们写很大的报道。然后后来发现，哎，奇怪了，怎么现在你有什么时尚派对啦，有什么好康的活动，怎么都没找我去了？是不是因为看我已经不在记者圈，我没有办法帮你做曝光？哎，奇怪了，我们以前不是也很有交情吗？这到底我一个人去喝你一杯酒，跟你在酒会里摇摇杯子，是会怎么样？
你不觉得在我们这一行，这个就是非常现实吗？
对对对，然后这些事情都会累积在心里。然后我就有一次跟我一位很畅销的作家朋友聊这件事，他说：“哦，我从来不去参加活动。”我说啊，为什么这个不是就是增加自己的曝光度，然后同时又多认识比方各个领域的歌手啦，什么设计师啦，彩妆师，名师，这不就是一个所谓的 social， 我们才能够不断出现在别人的合照里去刷存在感，嗯，打开知名度嘛，嗯。他说不用蹭别人，你要让自己强大到别人自己会来邀你，然后来蹭你，嗯。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告诉我说，我如果发现这家公关公司活动一次不找我，两次不找我，三次不找我，我也没有什么好往心里去的，我反而要想，好，是我不够红，是我不够好。如果我真的哪天我的节目收视率爆表，你到时候要来请我，我就跟你算钱，我就跟你算钱。
安中，我觉得应该是人生的阶段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如果是刚刚进社会的时候，其实是要更积极主动的。但是如果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前人暖一些状况的时候，其实那反而是更往内心的强大上面去思考，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说，人多的地方哦，你会觉得说，哎，去那边我去。以前年轻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啊，只要哪里有局，我就去转一转，看能不能认识个谁，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或是看看我能不能遇到什么贵人。其实我觉得这个去社交的想法也没有错，但是呢，我还在书里有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当你没有一个足够的能力哦，足够的 power 去让人家觉得跟你交朋友有价值，你就是去蹭别人而已啊，对吧？
对，
我书里有讲到，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受邀参加一个全部都是上市柜公司大老板的餐叙、嗯、我觉得哇，身为一个财经主播，果然那个这个就是我要认识这个上市柜公司的老板，在跟他们约专访怎样怎样。结果在那个饭局上啊，我什么话都说不上，因为这个科技圈的正在跟金融圈的跟他讲贷款的事情，然后金融圈的正在跟房地产的问哪里可以买地的事情，就是他们今天来来去去，就是交往，我说的话语来来去去，
嗯嗯，
对。我即便递名片给他们，你好，我是刘安竹，但整场我说不上话，他们也没有什么有求于我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我在这个饭局上，我吃完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你难道指望这些董事长会跟我联络吗？对吧？不会啊，就是我没有足够被这些董事长们利用，这个利用不是负面的字，我没有足够被他们利用的价值，我们就不会是朋友。即便我出门，我跟他说：“哎、欸，我跟郭台铭吃过饭哦。”但我不是说那场有郭台铭，但是其实郭台铭根本就不是我朋友。我只能一直像那些就是哈、哦、店里挂了一个跟总统合照的，其实总统不是你的朋友，这种蹭是没有意义的。
对，那你觉得同事之间可以是朋友吗？
同事之间还是老话一句，你是来工作，不是来交朋友。如果你们可以深入交心交往，那是最好。但是我遇到大部分的状况是，当你离开了这间公司不出三个月，你们所有的革命情感最后都会变成网络上的按赞与点阅。
没错，有一次那个我男朋友他就跟我说，哎、欸，那个谁谁谁啊，那个啊，不是你朋友吗？我就说不是我朋友，只是工作上的人、嗯、他说哈，我就说工作上人就是工作上的人，朋友就是朋友、嗯、就是、嗯、我觉得我也是分得很清楚的那一种、欸嗯，有些人好像如果很容易把同事当朋友，好像之后都会有点受伤。
对，而且其实你有时候永远不会知道你们什么时候会变成一个竞争的关系了。
对啊，
特别是在我们这一行，就是跟荧光幕有关的时候，这个很多位置就是有你就没有我，因为他就只有一个，所以你把同事太当朋友，有时候你不知道哪天你们会开始竞争。你看就是什么那些清宫剧里头当初很好的两个妃子，那贵妃只能有一个，那怎么办？对啊，
皇后只有一唯一，
皇后只有一个，怎么办？又不是没看过那个女主角被捅这样子，
对吧？你是怎么进入主播圈的、
啊？我觉得记者当久了，当了一阵子，然后再来台内的主播试镜，我试上了，我就开始从记者兼主播，然后再来做到主播。
当初记者的试炼上面，你觉得给你的养分是什么？或是你认为说，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段改变你蛮多的？
我觉得是眼界啦，就是说，我们出生就是平凡的小资女孩，我们也不是说、嗯、像贝克汉的儿子一样或者是那个周杰伦的儿子一出生就认，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它是一个快速让你打开眼界的方式，你可以站在电视台这种巨人的肩膀上去看事情，所以你就比较感觉是光鲜亮丽的世界是没有错，那那些钱那些经验是用钱买不到的，因为比方说法国你只要有张机票哦，你只要有钱买机票买旅馆你就可以去啦，去法国有什么难的？但是问题是像我去法国是因为哦，我受邀去看时装周，或是我曾经被爱马仕邀请到去参观他们缝制那些铂金包的工厂、
哦
哦、那件事情是我即便是爱，即便我今天假设我是富二代好了，我是爱马仕的超级 VIP 一号，我也不可能去到那个地方。
我看到的角度不一样，因为你去理解到是它的整个文化传承，这个品牌的它的每一季的核心的这个东西的知识面。
嗯，今天如果你想要做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你是不是只能要么你去选总统，要么你去当随扈，对吧？这都很难吧？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记者，你在政治线好好经营，从议会线再升级到立院线，再到这个总统府总统线，你也许就有这个机会坐在总统专机上去，随着出访去看整个非洲我们的友邦国家。
对，
我觉得那个是用钱买不到经验，不是说啊，我今天去这个参加肯亚大迁徙一团40万，不是这样子的。
人生际遇，那个际遇是完全不是旅游的记忆，
我觉得这就是工作好玩的地方。
对啊，对啊，
就是你可以见到不同的人，然后看到很多不同的事情。
那好像是工作的初心、嗯、当初就是一开始我聊到说，每一个人在进入社会中有自己的理想，
嗯，
自己的一种初心，希望成为怎么样的人。
对对对，
我觉得很多时候不要忘记这一块。
对，只是说我觉得这就是我维持工作的热情啦。我觉得我每出去一次我都会当最后一次，因为我再也没有那个机会再进爱马仕的工厂了嘛，对不对？已经做过这个报道了，那 但是下次也许我有机会去的是 LV 的酒庄啊，对吧？就是我每一次的都当最后一次在出差去记得这份体验。
其实你在不同的品牌之中得到的讯息都会有助于你去印证别的品牌可能也在做这样，比如说Chanel的刺绣工坊，
嗯，
不同的其实不同的品牌之间它也是有它的精神的核心领域，也许领域不一样，可是他们我觉得很多品牌会之所以成功它是有同样的概念在去执行的。
对啊，即便现在再去Chanel的秀老佛爷也不在啦。
对啊，
对吧？
对啊，超棒的。所以你很喜欢就是做记者的工作，主播的工作？
嗯，很喜欢。但是呢我还是必须说媒体这一行跟你想到的各行各业相较之下媒体的收入是偏低的，有时候真的你跟以前的老同学聊聊说诶你现在在外商怎么样了，你知道在媒体15年跟在外商15年那个薪资累积是会天差地远的、哦、
媒体的薪水很低。
对，那当你活到人生哦30而立40而不惑，你要去计划规划你的下半人生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钱也很重要。
嗯，
就是说
务实面，
我工作的前十来年我在增加的是我的那个眼界的存折，但可能实际上我在财富的存折上我是没有办法累积到什么科技新贵、
啊、
金融新贵那样的。
像韩竹就跟我一样是单身大龄女嘛、嗯、我现在归自己是单身大龄女。
嗯，
所以我觉得像我们就会有，就是你会觉得你这辈子可能只能靠自己的，所以对理财上面，
嗯，
对赚钱上面就要更加的有规划。
嗯，
你会有这种感觉吗？你就会觉得哦、好像不能靠别人呢、欸，就以后也不知道嫁不嫁出去呢，有没有另外一半可以靠，那就是那对你这个理财规划上面，
所以我觉得女孩子哦，真的你其实有钱就会有底气，就是你要懂得理财。
等一下还有，因为你现在的工作
嗯
也是有点像是接 case 的那种感觉、
嗯啊、对对对，
就是不是一个固定的收入。
嗯，比方你看像今年五六月大家都很惨嘛，就是疫情的关系，尤其是像我跟 Vanessa 这种属于接案者，我们的活动就是停摆延期取消各种，那五六月的时候真的我连电视台的节目都停止进棚，我少开工一次我就
收入
就归零。
对，
对，那时候真的心里你隔离一个礼拜觉得啊当休假，两个礼拜三个礼拜
焦虑，
三个月
对，然后好在那时候五六月股市还不错，那因为我懂财经这种东西、嗯、我知道我怎么去看趋势。
韩竹现在是有在你的理财的那个节目频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理财节目频道是从今年开始的，但是因为我一直在财经台工作，所以我财经主播的这个
财经消费
形象还行，所以我本来就有在投资。
长时间的观察跟看市场资讯，对不对？
对，所以我就说五六月虽然我们在实际工作上收入一定
是
超惨，但好在五六月股市还不错、嗯、要是我五六月没有在股市赚点钱在身上的话我会真的恐慌，所以会底气、啊、我觉得人要有底气就是在你的收入跟投资。
我老公说人是英雄钱是胆
对，
就是他就很多时候是要累积那一桶金，你去再去抄的时候钱滚钱，
嗯，
这件事情才可能的。对，
所以我很建议年轻人，你的人生还是要工作，你透过这个工作就是去累积你的眼界、你的智慧、你的人生经验，而不是说我一毕业觉得哦，我就来当个少年股神。因为其实你在工作上你累积的不只是每个月几万块的收入而已，
嗯，
还有就是一些做人、一些社会经验，或者是你真的你大学毕业你变少年股神一下赚了两三千万好了，但你没有社会经验，你两三千万你自己觉得哦，我真的很聪明，不久就会有人找你合伙开店，不久就会找你，但你就会因为你对这个社会不了解，
对，
你不晓得市场趋势，你不晓得人心险恶，你不晓得公司治理，你那两三千万就算从股市赚的钱都会赔光。所以我会建议大家你还是要工作，那工作这件事情累积点社会经验，还有一些很实在的就是打工，就是一份工赚的什么钱，然后你去把它累积到一桶金两桶金的这个程度，你再去投资，你这个本金大你投资也会比较有感，而不是我今天只有三万二那我就先买个零股十张，就算零股十张涨了20%你也没赚到什么钱。
那你小时候是怎么存到你的几桶金的？
我小时候纯粹就是靠着工作，因为一开始也会听人家说啊，我跟你讲买这股票对了会涨，然后我结果一定大家都栽过跟头，
对，
我吓到，
因为他叫你去买之后他就到货给你，
对，所以后来我还是先选择你先在自己的职位上好好工作，你先让你自己的薪水从32000变38000变40000 变五万、六万、七万，然后你有了一个底气，一个固定的收入之后，然后你存到钱，你再开始去做一些投资理财，会比较有效益。
我觉得这个讲得很棒，因为你知道很多年轻人，我碰过很多年轻人，他们就很爱 complain， 就说哦，我薪水好少哦，就是每个月赚那么少钱，要怎么那个，我就觉得哦，
那你想办法赚多一点 啊，你升职啊，
这件事情你就想办法赚多一点啊，你想办法就是做好表现啊，做主管啊，拿多一点钱啊，那不就可以存多一点钱。
这件事情也像我先生，因为他是做金融业的嘛，然后后来他有机会去香港，其实他的思考一直告诉我说，他说人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你如何把自己的价值往上拉，而且要让人家觉得说 我值得配你这个钱，然后他的做法是，他当然平常的 routine 要做，可是他说要做一些新的东西。你只要有新的东西做出来，老板就会觉得说，哎，你是有在带新的东西进来的，有新的业务也要，不管他说不见得是赚钱，
对，
赚钱也要，可是你有新的表现的话，其实会让上面的愿意，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会不断去，但是我觉得台湾，我觉得很多时候会不敢要，其实要勇敢一点。如果你好做得好的话，你就可以
值得。台湾很多人也是那种，哦，老板今天给我的事情，我只要做80分就好了，那我就做的刚刚好就好啊，反正就是这样，他就给我这些钱，我就做这些。可是像你老公那种，可能就 OK， 我现在就领这些钱，可我会想要多做一些事情。
他就是要做到最好，其实就像你说，他觉得他要做这个东西就要做到最好。
对，然后这时候老板他就会觉得，哦，那你值这个钱，我当然可以加钱给你啊。那有些人就说，哦，我反正我才拿你3万薪水，我就做3万。
我觉得这种薪水是有斗志的哈。
这也是我在书里有跟大家提到，就是说你今天做这件事情是老板交付给你做的，所以你把它做好，这不是你的工作表，这不是你的工作表现，因为你做了这份工，他也付了你相应的薪水，你们只是叫做赢货两讫而已，不见得说你把手上这件事情做好，你就是值得被他肯定，值得被他栽培升职，
没错。
而是你要在做这份工的时候，你去找找，哎，我发现哪里有商机，我去开发一下，你这样子才是你去向老板要求升职加薪的一个武器，
没错。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我们在同一个职位上同件事情处理久了，你上手了嘛，你大概可以用3分力完成7、8分的事情，那在你行有余力的状况下，你怎么帮自己去规划下一个被动收入，或是去开发新的客户，而不是说嗨太好了，我已经上手了，以后3分力就做完这件事情，那个心态是不对的。
就是要最大化自己的能力，有机会成为主管的时候，你也是最大化你底下同事的能力嘛。因为每
以前我们刚开始在经营 Facebook 粉丝团的时候，哪知道能有什么业配文啊，
对
不对？
对，
我以前只是哦，我去中哪里采访什么什么，那拍了个美照，我就经营开个主播刘涵竹的粉丝团吧。一方面，我那时候心情真的是无心插柳，因为我不想要我不认识的观众朋友都去加我的私人脸书嘛。那我有一些隐私，我就把工作跟这个私下区分开。那没想到主播刘涵竹粉丝团的人数越来越多，再来，就开始有什么业配文的邀约，对我来说，哎，这也是被动收入啊。但是可能看在同事眼中，或者是跟我同期的主播眼中，他们没有去做这件事情，他们就少玩。
你应该是很独特的 case， 对不对？在这个业界，
有可能，或者是你真的在粉丝团上经营的东西，你也要稍微照片挑过嘛，或者是留一些有趣点，或者是把你的灵魂写出来，而不是大家今天吃什么？天气好热哦，什么什么的，对啊，
所以也是
你的每一步都
来交心的啦，对吧？
你的每一步都跟你每一步做什么都跟你接下来的人生是有关系的。
对啊，好烦哦。
所以真的也要怪我啊！你看 YouTube 早就行之有年，我到今年才开 YouTube 频道，我当然赚不到。我们现在只能去羡慕 YouTuber 啊，怎么他们动不动报价就是20万起跳？20万其实我相信在大家心中觉得蛮多的吧，对吧？那我。要怪谁？怪我自己，谁叫我当初不去开 YouTube， 对不对？对啊，这就是那时候觉得啊，我已经很烦了，我除了要工作，我还要主持，我还要经营 Facebook， 还要经营 IG， YouTube 算了啦。那现在我们就只能对着这些 YouTuber 的高收入干瞪眼，怪谁？怪你自己。
对啊，
对啊，
好累哦。而且你最近在做 YouTube 啊？
是对频道，但是是跟别人一起经营，然后也确实有点困难。
是讲什么的、啊？
也是跟
财经
有关
的，关
的对。但我还是没有好好的加大力道在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做这个很难的是，因为有时候这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人做，那你还是需要有一些摄影师啊、剪接师啊什么的，就是你要配合别人的时间，然后就是 团队就是有时候就会有点困难、
或是你看我自己最强大的武器之一可能就是我的声音口齿，那我就算不做 YouTube 我应该做 Podcast 吧，对不对？
对，
那我也是、算了我太忙了怎样怎样，
做 Podcast 也蛮好玩
的，所以我觉得你们很棒。对 啊，
对啊，因为我们做 Podcast 就从讲到真的录大概不到一个月吧。
对，这些都是行动力，就是说也许你们现在在做这个铺垫，他的那个报酬不会立刻进来，但等他来的那一天他就是来了，但是我们在旁边干瞪眼没开始的是不可能会有那一天来的。
但对我们来说其实每一次访问都是一种吸收、
是收入啊，是
那种收入是对，就像你今天跟我分享的、然后我们再传出去，
所以
然后再认识你。
之前停很久没录，我就一直跟他们说我觉得我心情很空虚，我需要录 Podcast 我就说因为我已经把这个我当访问来宾，这个我觉得我是从来宾身上我获得很多正能量，所以我就说天哪，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我说我声音就已经负面到爆炸了
我觉得我们也很幸运，我觉得像今天韩竹来然后我们都是很真心的在交流，对吧，就是
是啊是啊，
自己各自的经验，然后所以我觉得迷失补习班的听众应该算蛮幸福的。
对啊，如果你很负面的时候你怎么办？
我很负面的时候我最近是大家找到自己的树洞，大家找到自己的出口，我会玩线上游戏，我真的我
反正、你线上游戏的名字叫刘寒竹，
没有，我觉得让自己完全隐身，我不能讲，我会咆哮，你知道吗？
讲一下嘛，听说那个萧敬腾他的线上名称就叫萧敬腾，然后人家还跟他说屁呀、你是萧敬腾，他说，所以他就改名字了，他说真正的萧敬腾，他改成真正的萧敬腾，
可是
因为大家不相信他是萧敬腾，
真的有时候因为你知道打线上游戏啊，有时候你可能会莫名其妙的被攻击。然后我就会在那边骂，比方我被人家莫名其妙攻击然后被打死了，我就会开麦，我哎呀，我开始
真的
我就会骂脏话，反正不知道我是谁、对吧，
对我觉得线上游戏可以找你代言
哎、对不对，
我觉得你很适合，因为你是真正的玩家。
对啊，因为你知道很多线上游戏的那个身材较好的女明星可能没有在玩啊。
哦，有可能，但我那时候真的纯粹是为了舒压啦，对对，这好玩。那或许要不要变成游戏实况主那是另一回事，因为我觉得实况主可能我现在要切入这一行也太难，我就自己好玩，所以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树洞。
对，玩哪一个游戏啊？
我玩狼人杀跟一个叫做炸弹猫的游戏。对，好 ，Anyway， 还有另外一个，
anyway, 如果大家有玩这两个游戏，可以看一下。
绝对不是刘海
骂脏话，这个声音又很好听。
然后那个，我最近还做一件人生重大的决定。
你要结婚了？
我养了猫。
我最近也很想养猫，养什么猫？
我养了一只白色的加菲猫，太可爱了。
加菲猫超可爱的，
它超亲人的，然后
真的
抱人都不抵抗，就是什么人抱都可以哦，这样子。
我最近也超想养猫的，超级想。
我觉得猫咪会黏人是超可爱的，
对，
不多，但是哇，会黏人的猫真的好可爱。
我发现加菲的个性真的好像普遍比较
加菲可爱，又这样扁扁的，
对对对，
还蛮适合你的。
我很喜欢。
对啊，你好像很喜欢这种可爱可爱，有点
都喜欢可爱，对，然后会就是在你身上蹭蹭。
而且我们够强大，真的就会觉得好
疗愈。
你放心，你今天被我养了，你就是那个从投胎转世投胎到郭台铭家里的感觉。
对，就是
好可爱哦！天啊，
就很想养
我发现宠物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生命教育跟那个出口对啊，
心灵陪伴。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开始发现宠物这个世界有点像是宗教一般。以前呢，你就是没有养宠物的时候，你在电梯里看到有人提着那个狗篮、猫篮，就在看一眼，就是直接好可爱哦，就在皮笑肉不笑这样。但是这种养了宠物之后，你看到别人提着猫，你就会什么它几岁了，
真心的关心，
吃什么，真的很像一个宗教，就是就是大家都信基督，然后你就会突然开始打开话匣子，对，
真的，真的会这样子，
对，
心里的某一块被柔软了啦，
对啊，对啊，所以这是我目前觉得很有效的两个方式。
那你在你工作那么久当中啊，你有曾经碰过就是你的主管或者是工作上的要求，你觉得很不合理，你很不想做，你会做什么反应？
我觉得以前也是从以前开始讲，以前你会第一时间说我不行这个我能力不够，或是我的人力不够，对啊，你会一开始先说，你一开始先拒绝那是不对的，你要先去撞，你要先去试， 你要先去做，做了再告诉主管说不行，这个我一个人，那这个一定要三人小组才做得到。总之主管派你去做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领衔受命，就是先去做就对了。对啊，
欸，我想要知道一件事，因为你知道像什么某某台某某台某某台们啊，他们都会有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嗯，那如果今天就报道了一个新闻，就是他们的那个要你播的那个，就是的跟你心里的感觉是差很多的，嗯，你会有什么反应？哦，你就还是，就是，
那这也是一个人生，
就是你会觉得啊，不是这样吧？就是他真的很不想这样讲，可是你还是要。
我跟你讲，这也是跟心机跟这个人生智慧有关系。嗯，这就是一份工作，你就做吧。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抵触到你心中那个不能够容忍的界限，那你要么干，要么走，就是这样子。但是如果说今天只是播一个，就是我并不这么认同的新闻哦，或者是可能电视台倾向立场或长官切入的点跟我想法不一样，
对，
我就把它播掉就好，因为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份工作，就是一份工作。
可是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你可能就播不是你自己的本身的立场，嗯，可是你有可能会被你的亲朋好友就是会有一些压力啊。
那就告诉他这是一份工作啊，今天我领这个电视台的薪水，他叫我这么说，嗯，我就只能这么说，除非我不干，就是我在我最后的那个播报那天，我说我要自己讲自己的话，而且真的说用在职场上，什么职场都一样，不干最大，不干最大，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了。嗯，但当然也不是说不干最大之前最后一天就是去那个长官面前泼他什么硫酸还是什么，不至于。对，但就是你要去承担，就是说你如果今天想要有自我，那你就不要在一个，
你不要把自己放在那个环境里啦，因为那环境不是你，你可以选择，嗯，这是你可以选择的，嗯
嗯嗯，那对，就取决在你自己的底气够不够。你，嗯，如果你不想要被人指挥，你不想要被人家要求做一些你不愿意这么做的事情，好啊，那你走啊，你有这个本事走吗？有别的地方要你吗？或者是你的存款已经足够这个财富自由了吗？你自己想清楚，不然的话这些不符合你心中的想法的事情，就告诉你他就只是一份工作，你要我就给你。
听完这样子以后觉得人生更痛苦就是
违背自己的心，
对，就是怎么办，我存款够吗？
不过你要
去别的地方有人要我吗？
你思考的你的心愿是什么，你现阶段的目标是什么，第二阶段目标是什么，其实如果你清楚那个目标是什么的话，这些中间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只是个过程而已。
对啊对啊对啊，
我好像都不会有中间这些思考。欸，哦，
我真的，你还有很多苦要吃呢。
对，我觉得我真的就是会这样子。
你果然在第五集中就已经领便当了。
真的，我真的是，我们就没有办法。我觉得我在宫斗剧里面一定超那个，因为我真的是会顺着心意走的那一种。欸，
皇上，臣妾不同意，那你就去死吧。
就是我可能就会这样子，喔，
一开始戏份非常重，然后第五集就死了。
对，哎，欸，你刚刚说天蝎座那个唐国师有说，就是很前面就会那个啊。就欸，他好像有说射手座会活得蛮后面，
有吗？
巨蟹座可以活到中后，
因为我不会出门，就躲在家里的。
对，
你可能是默默支持女主角，
他说最
跟谁都好。
最先死的是牡羊座哦，牡羊座就是很火爆，什么就不要，什么的，为什么这个整个，而且又很招摇这样子。
对，所以除非你家世背景够硬，
对对对，
你可以招摇。这跟每个人的起点也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他们就说牡羊座的话，就是很快就灭亡了这样子。
对，
那我就想啊，这我觉得我在工作上，如果真的是碰到这样子，觉得很不合理，很我真的会那个会明白的表达出来。嗯，对，
我想想看哦，你的环境会什么？就是比方说，长官要你电视台要你把某个人画得很妖艳，然后说不行，他明明就是个小清新，你为什么要我这样画？是这样吗？还是
不会，我会跟他说，我觉得他不适合。哦，就是我们是不是要改一下主题？
不管，今天就是我们要妖艳风，我们就是要绝代那个。
那我可能就会婉拒，就不会去。我是这样。
那可能因为你已经财富自由了，就老娘不画。
没有，其实不是。我觉得我一直都是，嗯，就是都是呈现这个路线。嗯，然后我也觉得不是很好，而且你认识我应该知道我是一个感觉不是这么爱 social， 或者是，
但是那是因为 Vanessa 老师你够强大啦，你已经是一个，
可是我从以前就这样。我从不红的时候就是呈现一个 不 social， 然后活在自己世界。
那你就跟我那个畅销作家朋友一样啊，你活在自己的世界，自然会有可以接受这一套的人来找你。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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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觉得我有时候就觉得哇，上帝对我真好这样子。而且、我就发现像我啊的个性，所以我身边所有朋友人，我朋友们我都觉得超善良的。嗯，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都很包容我这个很奇怪的个性。
我觉得这是两种思考，就是说如果你一开始是属于这种我什么都好什么都好的人，也许你今天的成就可能是台湾第一化妆师、
有可能
有可能，
现在也是啊
现在就是台湾前十大好不好，前十大，我们要谦虚一点谦虚一点、前十
我们下午会有一个化妆师，今天下午是思琪老师啊。
对啊对啊，就是你们都在自己的某块领域上有自己的坚持，那你们就会久了久之，但是你如果今天决定好这个路线一个路线，你坚持就坚持下去，自然会有你的生存之道，会有被你吸引的顾客群跟被你吸引的主管赏识你。所以就是你决定自己的路线，然后真的也不要怕，要有一点被讨厌的勇气啦。
对啊对啊，对，
当然我还是会觉得我也会羡慕那些人人都好非常圆融的那些人，但是他可能每天回家，他可能其实都在对着自己的马桶咆哮，受不了啦，是不是？就是我们会很羡慕那些人，其实很成功。但是如果
你家的马桶还好吗？
贾斯汀，你家的马桶还好吗？
对，但是我真的就有些人就是他天生可以做好这件事情，所以跟每个人的 personality 有关。
那我想请问，就是像你以前修复心灵的能力，就是如果你遇到过河拆桥那些事情，你在年轻的时候会很伤心。那现在的话，你遇到这种事情是什么样的反应？
我还是会很怒，但是因为我知道身边有几个知己好友，足以我可以跟他们不断的 complain 这件事情作为我的抒压。但这件事情就是在于说，以前的 complain 是在你没有慎选朋友，当你跟朋友 complain 的时候，你在帮自己制造下一个祸根。对，那现在是你年纪到了，你知道在你身边哪些人是值得深交，哪些交往你可以跟他们发怒啊，诉苦啊，委屈，因为没有人遇到过河拆桥这件事情可以当作没发生。没有人的心，我相信大概只有耶稣基督还是什么甘地才能够有这样说啊，你打我一巴掌，我给你另外一巴掌打。对，那会走心是正常的，但你懂得自己的出口的方式。还有就是你自己想，好，我今天被过河拆桥，两件事，我要么拆回去，要么我从此不跟这人往来，对吧？就是这样。当我觉得人生带一点报复心哦，可能你会比较有动力活下去，但是等你有足够报复对方的能力的时候，就代表你已经超车在他很前面很前面很前面，你根本不会管他。
对，而且有时候你可能也不想要再报复了。
对对，你抱着我要报复报复报复心，等你真的有足够能力报复的时候，其实你才懒得理他，就这么简单。
所以人家说强大的人反而怀柔，因为你超级强大，你就会觉得好像也没有关系，
都是小事情了、
就是反而你的心是变得更温柔，更不想去计较的。
对啊对啊，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像有时候某些前男友你就会觉得超恨的、可是时间过了久以后，你不觉得就是会觉得
云淡风轻，我现在过得好就好，我很幸福、以前是会觉得说我一定要证明别人，你看我过得比你好。
对， 然后走久了就好像
我一定要让你重新喜欢上我。
可是当你真的过得比较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
真的，我才管你去死、
真的好像也不需要你再喜欢上我。
对，我真的管你去死、
对，就真的会这种感觉这样。
对，但是那时候如果被甩的那种打击，其实要让你要记得这份痛楚，然后想好，那我要赶快整形，我要怎么样让自己更好，我要吸引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
让你成长的动力，
弄你的人就是之后又想要回来跟你和好，你会吗？朋友，
我不接受。
我
不接受，
不接受。
我也是、其实默默的就知道道不同不相为谋了。
我也不接受。
对啊，这世界上有多少人可以交朋友，你为什么就偏偏要找一个曾经捅过你的人交朋友？
对对对，
我差你一个朋友吗？
我当时是有这个经验，就是我把它讲开，讲开之后，其实你somehow就知道你跟他之间就是讲、
回不去了。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我也不觉得可惜，但是感谢他我们曾经的快乐。是吧？因为你，我觉得有时候人跟人之间是为什么会有冲突，其实也曾经这么亲密过。
对
对，
一定是这样。你没有那么亲密，你很难那么冲突
啊。对，
错，
那个是个过程。 但是就是一种舍得的过程。
对，而且每个人就会在自己心中的计算机计算，哎，我对你那么好，我帮你那么多，其实当你在这样想的时候，可能对方也是这样想。
对，
那真的就是合则来不合则去，过了就过了，就陪伴过那么一段。
对，
你的交友圈一定会换的啊。对啊，当然我也会很羡慕那种有些人说啊，这是我从小十岁穿着同一条内裤长大的朋友，他是我兄弟，怎么样怎么样，有最好，没有也没关系。
对啊，
真的朋友就是圈子会换，
什么时候会遇到你不知道啊。
对，哎，这个其实人跟人的相处，这样朋友这样关系，感觉也很像夫妻关系。
对啊，
对不对？
还有随着你的阶级流动，
阶级流动，怎么说？
物以类聚吗？
我举例好了。周杰伦在还没有红之前，一定是
跟蔡依林在一起。
老板，我已经红了，
对不起。
周杰伦在还没有红之前，可能什么什么朋友都有嘛，对不对？大家也觉得我跟杰伦讲话有什么，就他就是一个作不得志的作曲家，是吧？那当周杰伦变成天王的时候，如果你今天只是他，你今天还是他那个时候的我要举什么例才好啊？如果你只是他那个时候认识的，
就好。我觉得甚至像说，比如说我跟我现在认识16年，今年，但你从刚才跟他交往的他，跟他后面去香港工作，或者他到现在的那个阶级，他其实是工作内容不一样，所以他的视野不一样。
对，
那
朋友一直换，
那你怎么去跟他继续交往？
对对对，
交流，
對對
對對，他还愿意跟他愿意再跟你交流他的思考，或是他的想法，或是他遇到的困难。
我觉得
你
们现在已经就是可能是。就是我看你们 po 文里面已经进入再次恋爱期
了。对，就是就应该说周杰伦到他现在天王的那个程度，他身边的人就已经都是萧敬腾、王力宏什么什么了。你自己他的时间也没办法再分给你了。但你跟周杰伦有不好吗？也没有，你们曾经在他默默无名的时候有一起的那段回忆。对，但是你没有得罪他，他没有得罪你，但是你们两个人的阶级已经在不同的时空了。
对，
但如何能够在嫁接起来，其实就是回到自己个人的内涵，跟你有没有什么东西还可以在一起。
对，或者是你曾经，
或者是你就保，或者你
就
保留你自己，或者你就保留你自己，然后他也喜欢原本的这个样子。
因为我最近那个有一本书叫什么《婚姻的七个旅程》，就是有点像这样子。就刚刚他讲那个等价，我就想啊，原来朋友也是这个样子。他说人在人刚开始会有那种恋爱狂恋期。就我就对着你超好的超好的，然后之后就变依恋期，就是好啦，反正我们就这样吧，反正他就是个性就是这样啊，我们就两个就在一起，然后之后开始就会有比价时期。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多啊，你做这样子，然后对方也会觉得我对你那么好，然后或者我给你那么多钱，我可以我这么优秀，然后为什么你那么差，就开始会有比价时期。然后他说通常这个时期没有过的话，大家很多都会分手。然后就是夫妻会离婚或者什么之类的，或者是像你讲，可能朋友就不会在一起了，就
是
不同等。然后可是之后他们就会开始变成一个伙伴时期，然后最后会变成重新恢复爱恋时期。
对啊，
就是如果到，所以我就觉得你们现在是
渡不过那个时期，
重新爱恋时期，
是因为他那天看到月亮很漂亮，找我起来。
对啊，我就觉得
他在约会，哦，
就是重新爱恋，就他们已经可能度过了那个比价时期，就是觉得我做那么多，那你才多少呢？我也做很多啊什么的，跟比价时期，然后又到了就是变成一个伙伴，我们可以一起经营，然后又变成重燃爱火时期嘞。
重燃爱火其实很需要，就是莫忘初心，当初喜欢他什么。
对啊，所以
我莫忘初
心，因为我的人生到现在爱情还没有经历重燃爱火时期，所以我现在人生的一个目标就是
集数也都很短，就对，
对，
不要哭，不要哭，
干嘛？你现在顶多是在依恋时期而已，你才第二个时期吧？我觉得就是那种。好了，反正他就是这样啦。然后他反正他都那样，我能怎样？
对马桶咆哮，
对他就这样，就是那种，就是，所以我就觉得我很想要试试看，就是那种
再 again。
对，我就觉得哎，真的有可能吗？你跟同一个人，然后在一起这么久，然后可是之后会竟然会有那种我又重新爱上你的
那种，我觉得可以。然后但我觉得过程很重要，是你真的要爱上自己。因为你其实现在的自己跟以前不一样，那你过程中你看着彼此，看着对方，看着自己，你会有焦虑，他改变了，然后不满自己好像不够，
对，
那你怎么去转换这个东西，找到自己，就是
对，所以有时候看到了就哇，你已经是在重新恋爱期，我就觉得哇，好棒，就你们在一起那么久，
但我觉得我有重新爱上自己是真的， 如果你说跟我二十岁的我跟现在我回过头来，我还是很美，很爱每个阶段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样都很。可是我觉得现在的我还是现在这个 moment 我还是我也很喜欢。
对，我觉得真的你最棒的地方，韩哥，你有重新到最后一个时期吗？
录音师
，Thank you,
love again。
还没，你现在在什么期？比价时期还是伙伴时期？
哎呀，
第二个依恋哦，就觉得他就是这样啦，啊，就是两个人。第二个啊，第二比啊，不是比啊，不是刚刚他说什么？
他就是我要退场，我要退场，不要再谈论我了。
不是他刚刚说比价的下伙伴时期，他是伙伴时期啊。我觉得很棒哎、欸。
不过我觉得今天我们。就是有听到这些事，就我就想到我前阵子看的一句话，就是在一部电影是叫做《铁娘子》，是他在演柴切尔夫人，然后他就提到一句话，说思想会化为语言，语言会化为行动，行动会变成习惯，习惯会变成个性。那我们刚刚谈的很多东西，就是个性会造成命运。那你去思考说你的个为什么你现在碰到的命运是这样子？
对，
其实你再往回回到说，哎，你的语言，你的习惯。其实最重要是你的思想，
对。
那我觉得
没错。
那我今天韩卓就跟我们讨论这么多工作上面的 mindset， 你如何去思考？
对。
那可能在更深入理财上面，你要怎么去让自己有实力？其实我就说，人生在世毕竟还是蛮实际的，因为处处你看到别人的好都是用钱堆起来的。但是钱真的那么重要的话，那也不会那么多人会找不到方向，觉得就算我有固定的薪水，我还是不快乐。那快乐怎么来？的思考对不对？
人家说好像是你的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哎，10万美元是300万吗？
对，
10万美元以后，你对金钱的快乐就不再感觉到这么强大。就是对统计学，他说如果你的年薪是没有达到这个，你会觉得哦赚钱或者、哦、那个钱，你会觉得哇、哦、很愉快。可是当你已经有这些收入的时候，那个钱的愉快已经不会对你造成什么特别影响，所以就是为什么有些有钱人还是会忧郁症，有些有钱人还是不快乐。
或者是世界上一个成就，可是却也是就是人之间的烦恼嘛。
那你现在人生的目标是什么？
我人生的目标哦，还是先追求一个财富自由吧，还是很想要有那种就是那个超级挥霍的底气。
到底想要多自由？大概是多少叫自由？
最近真的我觉得我们到这个年纪，大家都在想你要户头里有多少钱你才敢退休，或者是才敢不工作。哎，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好无解哦。2000万、几千万、1亿还是什么的。
哎，我算过，哎，一个月如果就是10万块，就是随便你花10万，一年就120万，对不对？10年就是1200万。那我目前可能还在花，可能再活个40岁，
没有啊。但是这前提涉及到你的不动产啊，你的家，
啊、
你有没有贷款那些支出？
我现在讲的是说现金的部分，过得很就是。但你说10万，也许说，我觉得现在如果说完全只纯粹自己的消费，没有任何开销的话，其实也是蛮舒服的。
没有啊，可是你。如果还要再顾虑到孩子，或是真的哪一天、
就是这个不管哦，
对，
我想的是退休哦，
病了，
我想的是退休哦，就是你把自己设想是退目标是退休之后，什么都不管，是只顾自己的需求的话，的多少钱是够的？但是你要去回归，再去思考说你的习惯是什么，你到底必要的支出是什么？
对啊，
那个金额
现在大家都在想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要去计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太难了、欸。
不过这也是回到就是安全感，对不对？
嗯，
你的安全怎么获得什么东西你才有安全感？
其实我就觉得我那个从下个月开始我就要退休半个月，
真假？半个月是不是？
半个月，太累了，就想说那就休息一下，
放空一下
这样子就放空一下，放空完就再工作、啊。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会比较这个样子。对啊，所以我就想说要这样子到底要追求到多少钱，真的也不知道多少钱。
或者是你追求每年都可以，像我比如说每年都固定去个京都一个月，我可以支出这些东西。
哦，
你知道有一个心灵的东西，就是我每可能给自己一个，
我人生现在的
它是一个习惯，
我人生现在
的
目标就是要那个达到再次恋爱。我是说真的，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有体验过这个东西，然后还有露营车的旅行。就是睡在露营车上面，就是开着露营车，然后就是睡露营车上面那种环岛旅行，这是我最近最想要的。然后再来就是我想要努力让自己就是成为就是可以达到在一个感情当中可以再次恋爱的，因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很难，因为没有经历过， 因为通常可能在比价时期就分手了。
嗯嗯，对，哎，对，这哎，难道这个成为我人生的课题吗？我真的答不出来哎。现在本来今天来跟你们分享，但是最后这个问题被考倒，
好可爱。
对，财富自由怎么样才能够自己随心所欲？我还没有想好。
对啊，那
你想想看，像我们一个朋友是，我觉得他的随心所欲，他可以自由的骑马，他有时间就骑个马的那种。你说，或者是有人是习惯，就是说，哎，每个礼拜可以去爬个山，就是一种习惯，快乐的习惯。这件事，你可以维持这个快乐的习惯的财富，嗯，又不见得是数字嘛。可是如他的确需要数字去支撑。但是我觉得要去思考的是，你可以如何去做一件事情是它是快，而且你可以负担得起的。
对，我觉得很重要。我觉得美人达的生活就是，我们常常就是说，哦，就最羡慕的就是美人达的生活。
谢谢，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懂生活的人。当然，就是他，你老公也让你可以，就是，
啊，我用这感谢他的时间换成金钱，我用他的钱嘛。
对，你用他的钱，让他你可以就是懂生活，
自由，就是，没有，他就让我很，我真的还蛮感谢。第一个是我妈妈，她告诉我说，谁都不可以管你，我都不管你。她就告诉说，你都因为那时候交男朋友，她就说为什么她要管你，我都不管你了，谁可以管你？所以她给我自由。
我跟你说，她这人就是很有爱的人。嗯嗯嗯。所以我刚刚才说，其实有些人就是没有碰撞过太多的，可能就像美元达这种，她这人就是从小就是父母的爱、家庭的爱、兄弟姐妹的爱，然后老公的爱，所以她会造就她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嗯，她看事情很多的眼光就会觉得，
嗯，对，好像是
很好啊。然后吃的东西，我觉得靠，怎么难吃，啊？其实也不会啊。我们来看看那个体味，她这个也是很用心的。我就觉得啊，是这样，就是就是他就是你看任何东西啊，
可是我的
看窗外的雨，看看那个
月光，可是我的世界就没有办法像你跟韩竹这么的，这也是我人生的遗憾。
可是我就会觉得哇，这就是很懂生活，
这不就是老样子吗？长脸的人羡慕圆脸的人，圆脸的人羡慕长脸的人，有结婚的人羡慕单身的人，单身羡慕结婚的人。
我好喜欢你，好可爱，哦，
是这样。
对啊，我想到了啦。我觉得财富自由这一定是人最基本的需求嘛。那比方 Miranda 十万，可能我比较黑花，我可能要20万，还是我觉得我身体比较差，我估计我60岁之后会开始怎么样。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对于这个数字的定义不同。
对。
但我突然想到，对我来说应该是荣誉感。我想要做到一件有历史留名的事情。
跟我一样。
我比方说，诶，那我是不是该得个金钟奖，还是这个什么什么奖，或者说我是不是应该，你知道，我要回到故乡高雄去当个新闻局长，就是光耀门楣。就我们刘家出了一个局长。
你有看那个上次金像奖颁奖那个韩国女演员，那个老阿姨啊，敏，她叫什么什么珍淑
啊？我知道，我知道，
她不是得了最佳女配角嘛？然后她上台的时候，就是在很多外国人那个她上台领奖，她就说。他就跟他儿子说，他就对镜头说，儿子就是我工作努力工作的成果。就意思就是要叫他儿子要努力工作，你可以有这个成果。我就觉得哇，好感人哦。就是
对，尤其像我们这些观众，我们每次都会看热闹嘛。我们对很多奖，我们只在乎最佳男主角、影帝、影后、影什么什么是谁哦，对不对？但是其实每次到了一些什么最佳混音师、最佳什么什么时候，我们可能看了会稍微无感。但其实对，但就看着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在台上痛哭流涕，对吧？
对，
那身为观众，我们看热闹，我们不是看门道。但其实我觉得人生好像有个荣誉感，有个 achievement 去达到是很重要的。
哇，好可爱哦！
我以前也会想说，嗯，就是要有这荣誉感，所以我也是一直很想要有一个历史留名这样。我最近变了。
我也好喜欢你，不过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女人才能够追求荣誉感这件事情。
对，
好好珍惜这个时代。
对。
对吧？好好冲，好好珍惜这个时代。
因为我现在是想要活成一个儿子的榜样。
就是来自于刚刚说，就是
反正不一定是工作，因为我不需要他，我希望他是活得快乐。所以我现在在学习那个活得快乐这件事情。
嗯，应该是说，回到最后，如果今天你最后也没有得到什么金钟、金马奖、影帝、影后，或者是你最后也没有达到财富自由，终究你人生来走了这么一遭，你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父母就好。
对对对，
千万不要做对不起父母的事。
真的，
就像你刚才讲到儿子，真的，至少我觉得我妈还是可以很抬头挺胸说，哦，我女儿是刘涵竹。那你刘涵竹是台湾第一主播吗？也不是。你刘涵竹得了金钟奖什么吗？也没有。但是至少我是我妈的骄傲，我没有做出什么让刘家 很丢脸，就出了一个超级杀人犯这样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小的小成
就。我觉得你内心压力很大哎、欸。我们等一下，我们晚一点，下次今这几天胃痛，我们去应该要去喝个酒来。
我们可以一起去，
没有让他知道很多厉害的 bar 什么的。
哎，好哎、欸，
我是喝茶也可以，我也很喜欢
喝
茶，
喝茶也可以。
咖啡。
对啊，我觉得。你内心压力很大吧，
猫咖啦，我现在是猫奴，
猫奴，
对，一直在那边说你压力很大吧，
对，真的，我觉得，但是，人适度的压力啦，你也不能说我在这世界上，我就是哦，我，对啊，我觉得很可惜，
就是压力，我觉得就像是皮球你弹，你压了它弹嘛、嗯，或者是我以前会比喻说，人生在低潮的时候就是蹲低，
对，
但是为了因为跳高，因为你要跳高，你一定要蹲低嘛，
对对对对 对, 對，
我很喜欢他讲，
真的再大我就回到线上游戏去咆哮。
那我们最后啦，嗯，最后那个请韩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听众大部分是女生比较多，嗯，因为听说我受访的一些男生朋友听我们节目都说我们节目很难听。男生好像不太想要听这些东西嘛，
可能先倒一杯酒吧。
对，可能先倒一杯，对，因为都太女性话题了。好、啊，所以我们就是只否女性观众，就是给我们的女性听众一句、嗯、一句话，
或者是一部电影、啊、
或是一个人生的建议，对，都可
以
这样子。
你可以送一个礼物给
或
者听众这样子，
当做他们的礼物
一句话，是不是？
一句话或者是一个礼物、
okay.
什么都可以。
我觉得我的座右铭很八股，很狗血，但是就是花若盛开蝴蝶自来、嗯、人若精彩天自安排、嗯、就是你先让自己成为一朵盛开的花、嗯、你才能够站在那个高度上去体验人生，
对，
然后再来就是在高潮的时候享受掌声，在低潮的时候享受人生。回到名人岛刚才讲的，你在要先蹲低才能跳高，但是在蹲低的过程中，你看到很多人已经跳得很高了，你会很紧张，觉得哎、欸，我不成才还是怎么样，但是你蹲低的那些准备都是为了让你跳高，
在低潮的时候，
即便你纵身一跳，你纵身一跳跳的还是不够高，至少你跳过啦，你总比一开始就趴在地上的人好。
我觉得这样很棒哎、欸，低潮的时候享受人生。
嗯嗯，没有人一辈子都顺风顺水的。然后就像最近尤其是股市开始不好的时候，那身为财经主播，大家有时候真的会有一些小股民传私讯问我说：“韩竹怎么办？”我就跟大家讲说：“你一年十二个月，没有人十二个月都在赚钱的、啊。就如果我投资股市十二个月都赚钱，大家都真的不用工作，哪有那么好赚的钱呢、啊？所以你想想看，你一年十二个月，你有六个月的绩效不错就好啦。那大盘不好，难道你到底怎么可能跟大盘硬干？对你空得过什么？
这种就像我跟老公比喻说，股票的股箱像是海浪一样，你想冲浪、嗯、那也是要冲，要有那个浪嘛，市场要有往上，那你低的时候你就在海边休息咯。
对啊，你到底凭什么觉得你自己一年十二个月都会赚钱？
那你还在那边苦恼说没有浪怎么冲、
欸
就是、
我就觉得我就是太会苦恼，所以我最近在学习、
啊、等浪来、
啊、对呀、啊，就是等浪啊，没错啊，你反而就是去有
的
时候
真的
看时机做时机的事，
风来了连猪都会飞，海运在涨的时候人人都是少年海神，
真的，
但是海运在跌的时候就你有没有那个现金足够让你撑得住你股票在套的那段时间，所以当然还是回到一句、啊、不要融资，不要做超出自己能力的事，各种，但就是真的人生就是本来就有高有低，低潮的时候就享受人生，然后就蹲在那边你等待跳起来的机会。
嗯，好棒哦、嗯、
对，我觉得这个很棒，
谢谢韩
主，真的，
我觉得你真的可以跟着你的理财频道去得到一些，
先 follow 我啦，
我觉得是一种就是不管有没有哪一支，重点是一种面对股票市场跟赚钱跟这个世界上你需要赚很多钱的这种，你的心理是要怎么去准备好吧？
对啊，人生的体会，
我觉得是。
对啊，希望还有机会可以再请到你。
好啊、
哦、，Anyway， 低潮的时候我还能抱猫，低潮的时候我还能在网络上咆哮，我至少我的4G没有断，
很棒，很棒，很棒，很棒，
对对对
对
对，嗯。我觉得真的是这个哦，觉得好有收获、啊。我就说我们要录音嘛，是不是？就是录完以后，你不觉得哇，就觉得哇，
来宾的讯息就像上帝给你的讯息一样。
那、我们谢谢韩竹来，我今天准备了一个礼物，就是我们十月份也会开卖的，是我跟常氏，就是我们那时候第一季的那个
南希大爷
他们的。香氛品牌做的蜡烛，这四款蜡烛是我设计的味道。
哇！
然后这四款蜡烛我要介绍一下，它是根据女性周期， 就是女性的生理四个周期，哇哦，所帮你调配的味道。我们第一个味道就是它就有四个字，第一周呢，就是反正你可以之后我再给你那个好好的那个介绍。
好啊，
第一周呢，
啊啊，
你就会觉得很温暖，嗯，然后第二周就是要增加女性荷尔蒙的，所以我们第二周就会调很多可以增加女性荷尔蒙的，然后第三周会让你您就是比较安神的，嗯，有时候我们第三周因为可能如果万一没有受孕的话，情绪会比较就是睾固酮跟那个黄体素的分泌会有点打架，哦，会比较容易情绪波动，会有点不小心睾固酮太高，会很喜欢就是在打线上游戏的时候骂人家脏话的时候，这时候你就可以
连珠炮，
对，你就可以点这个宁这样子。然后最后呢，就是生理月经来的前一周，有时候会觉得很莫名的低潮或者是忧郁的时候，就可以点这个慢，它里面有很多就是柑橘的味道，柠檬的味道，可以让你开心的一些柑橘味道。
好欸，我回家立刻点，凭我们的交情，
哦，
应该我可以这货源源源不绝吧，是吧？
真的，
我一定好好的跟大家推荐分享。
对，真的，你是第一个拿到的，yeah! 因为而且然后这个要放一个礼拜，因为他昨天才做好。
好好，没问题，
放一个礼拜让它熟成，你味道会更棒。
我觉得我们的同学们应该隔着录音机都能够就在想象这香味
到
底是什么样，四周不同。
对，我们准备了很久。四个月有，
也许可以听一听韩族，到时候
对
日后来分享一下。
对呀，
对，而且这边离我家超近的，
尝试的，尝试也在附近哎，
在民生社区。
对，
嗯嗯，
好哎，
谢
谢，
啊，
谢
谢，
好
喜欢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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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课喽，
对，下课喽，
女子补习班
下课喽，
拜拜。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要记得帮我们女子补习班按订阅，还要按5星跟留下好评哦，谢谢大家，么么么。